好，感谢主。我们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我们今天继续查考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那么，这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六节，它是告诉我们这些具有超然身份的人应当怎样的谦卑行事。在前三章里面，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我们都已经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有何等崇高的地位，我们已经被提升到天上，享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继承了耶稣基督那无限的丰富，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是天国的子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第四、第五跟第六章这边说什么呢？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是这样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是这样的，这是在第四、五、六章所描述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实际上在正中被分成两个部分。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我们来学习，我们开始我们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来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整个的这个在使徒书信当中，使徒保罗常常像一个乞丐，像一个乞丐。当然我不是说他像一个讨钱靠讨钱谋生的乞丐，不是的，我这边指的他是他在他的情感上面像一个乞丐。那我举例来说明了，在《使徒行传》的26章当中，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亚基帕王啊，求你耐心听我，求你耐心听我。”在《罗马书》的12章，保罗对罗马人说什么？也同样是对我们说的。他是这样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求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哥林多前书4章16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什么？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在哥林多的后书2章8节，保罗再对哥林多人说什么呢？说所以我求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要向谁呢？向基督，向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后书5章20节当中，他说所以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求你们与神和好。在加拉太书的4章12节，保罗说什么？弟兄们，我求你们像我一样，求你们像我一样。还有5章1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其实保罗说的是你们要像我一样，求你们像我一样，求你们效法基督。仅是这几处经文，我们就可以注意强调了，注意看到保罗在这里一直以一个乞求，求像一个乞丐一样。
慢慢讲，别急。
当他深信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深信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当他委身于一些神圣的真理的原则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的事实是神的话，整本圣经他所预言的，他所启示的真理是个事实，是个事实，是实实在在的，必要成就的，从来不会改变。当他委身于一个神圣的真理的原则时，他是不介意 向人百般的低首乞求，为的是要其他人也一样的来效仿，来委身在真理当中。我是认同保罗的这种做法的。有的时候我们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或许也带着略有这样的一个语气，请求的语气。而某人曾经对我说，他说你的讲道当中那些情绪化的故事、动作等等，都是非常多余的，我们极其感到受到羞辱。他说我们都是成熟人，是有智商的人，你只需要摆明事实，我们会判断它是否与我们的生活相关。听着，其实当你的心与服事事工相互联系的时候，要让整个心灵与讲道的语态语气分割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你们没有情感，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圣经的真理是事实。圣经的真理是事实 ，choose， 英文的 choose。我们的事工不是一项才智智慧的运动，不是的，那是在我们心底里面深处的东西，是神的真理所感动触动的东西。如果我是一个乞丐，是一个乞求者，请你见谅，因为我与使徒保罗有同样的心智，在向你们发出呼吁。因为保罗他是一个乞丐，保罗是个乞丐，而你也应当是这样。这不是为了表面上的虚荣，不是为了表面上的虚荣，乃是因为你打从心底里面，从你的心眼里面想发出这样的呼喊。保罗向大家发出请求，他向大众祈求。正如我在那个《使徒行传》26:3当中指出的，他说保罗首先祈求人来前来聆听福音，来聆听福音。所以你若是需要求某些人来到教会里面，那是没有错的。就像保罗求亚基霸王耐心来聆听他讲福音一样。所以第二，在哥林多后书5:20我们看到他祈求人和神和好，求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第三，在哥林多前书4:16，他保罗同样的在祈求大家来效法他的生活榜样，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在哥林多后书2:8，保罗祈求信徒们之间要彼此相爱。而在加拉太书4:12当中，他祈求人们在基督所赐予的自由上面要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由此可见，当事情是关于灵性上的，保罗他就不介意低声下气地向人们祈求。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的先知是一位充满热忱的人，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热忱的人。他数次的哀恸哭泣，他看到他 你在福音书当中你会看到他为城市哀痛，闻其哭声啊，我们就知道主那个爱民慈悲的心。保罗也是常常为了事工是泪流满面，因为他满心的关心恳切的哀求，在街道上哭泣，那祈求人们来回应全人的事。所以你不能以冷漠的理性来面对神的事工。如果你在以弗所书4:1所见到的保罗再一次的向人们祈求，他怎么说？他说为主被求的求你们，求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不是以冷漠的语气在说，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应该相称，这是必要的。然而保罗乃是向他们祈求，向他们祈求，他向他们恳求， 所以弟兄们，原因就是在此，除非你的品行与蒙召的恩相称，否则神不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你也没人完全得着神的祝福，教会也不能完全发挥功能，因此世界也无法看清楚借着教会所彰显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祈求你们要这么做，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也这么祈求你们。感谢主。还记得我们上回说过，我们首先应该对事实对真理有认识，然后才能够行动，是不是？你认识教义之后，你认识神学教义之后，后面才是什么呢？才是你的责任。你有了身份之后，后面才什么？你才能够操练你的行事为人与你的身份相称。你有了神学知识之后，你才能有正确的生活。我们上回也说过，就因为如此，神的话反复的在说，你必须知道，你必须晓得，你必须在心智上改换一新，你必须穿上新人，使你的悟性的眼睛被光照，而得着知识的更新。换言之，我们必须先明白才能够行动，我们不能在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上面操作。所以我们上一回向你强调，认识神的真道是何等的重要。现在我要以两样事情来说明。首先，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你是不能防备自己不犯罪的。大卫说，我要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什么？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语能够在罪里起着保护、防备以及防护作用，这就是神话语的知识所起的作用，那就是让基督的话语能够藏在你的心里，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让我来用个例子来给你们说明，就是箴言书第七章，箴言这本书全是关乎智慧的，也是一本父亲对孩子的这个教儿女的一个教导集。你应当先有智慧，才能有智慧的去生活。箴言书第七章，你首先要有相应的认识，才能够行事。而在这个例子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哪里有无知，哪里就有罪。倘若你不晓得神的话，你就没有抵抗的能力，不能完成你基督徒的使命，不能行事相称，你不能荣耀上帝，不能流露出他的品性，也不能彰显基督。在教会里面，你发挥不了你应当的功能，应有的功能，教会也因此受了亏损。我们来看箴言书的七章六节这个例子啊。首先五节呢，他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怪异的妇女。这个五节这边，这怪异的处女出她哦怪异的这个外女啊外女出现在以色列的这个社区里面，她是为了要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六节开始，她说到这个妇人，她说只是这样子讲的，她说我曾在我房屋的这个窗户内，从我的窗棂之间往外观看。 他从这个窗外观看，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呢？他说见愚蒙人类。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愚蒙人，愚蒙人，愚蒙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很天真，很天真，没有知识，他没有理解能力，不知好歹。我们继续看这个愚蒙的人怎么了。他说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无知的少年，这是一个身处于危急状态的人，他很单纯无知。他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只通往他家的路去。你可知道这愚蒙的少年人的结局如何呢？这里他必滴进妓女的这个手掌里。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到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受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静默，灯符拉住那个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地对他说。但我们看到，我们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了，她说什么？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许的愿。他似乎已经预备了一些食物，一些饮食。他说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地求见你的面，却巧遇见了你。这话说得真动听啊，是不是？他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木药、沉香、桂皮拴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保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是吧？这真像一首现代流行歌曲，是不是？跟着才是关键的所在。他说：“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郎，必到月望才回家。他出门在外做生意，啊，他的丈夫出门在外做生意。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泄密的嘴逼他同行，逼他同行。”请注意下一节，说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就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在等着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即日网罗，却不知是自伤己命。我们可以停在这里。你看，由于无知、单纯，并缺乏认识，所以你就毫无抵抗之力，毫无抵抗之力。这是负面的，而我上回说的是正面的，就是当你深刻地认识神的真理，认识神的话，让它丰丰富富的深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经过反复验证的去认识它，那将成为你的防御功能，使得你得以向罪恶说不，对公义说是，对圣灵的感动说是。单纯的无知、缺乏认识，是将自己陷入绝对的软弱困境之中。所以在我们行事之前，我们应该来具备，先具备知识，否则就会成为牺牲品。就算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如果他在灵性的认识上 仍然是无知的。如果神的话语没有经常的冲击他的思想，如果他对那个既其深且丰富的永恒真理毫不知情的话，那么他必定经常被罪缠纠缠，被罪困扰，欲罢不能，在一个挣扎当中。所以我们实在要引以为戒。不过我必须进一步的说，认识也有一个危险的因素。虽然我们有了认识后可以来抗拒罪恶，完成神的旨意，然而这认识也有危险，也有危险。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得为所知道的真理、所知道的东西要负责任。彼得后书2:21说什么呢？说到一位被教者拥有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却回去过他以往的旧生活，没有真实的委身顺服神的真理，他的知识停留于理性的层面，没有根植于他的心里，没有根植于他的心里。21就这么评论，他说请留意这个神圣的原则，注意啊，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你明白吗？彼得说的是，若认识真理之后弃信背道，还不如不认识的好。信徒们，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句子，它说明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后果，说明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后果。有人会说，哎，那就把那个传道人、宣教士全部召回来。那些不晓得真道的，比晓得之后却又离弃真道的人更好。是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但另一个方面，主耶稣基督岂不是说过，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众人听吗？因为比知道了却不施行来得更好的是什么呢？是由于知道了，你就能够做出合适的回应，不是吗？你或许会说，好啊，就如这个雅各书4:17所说的，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不如不认识圣经，倘若因为你若不认识就不需要太负责任了。但是请注意，不认识比起认识而不施行来得好，没错，不认识比起那个认识知道了但不去施行是来得好。然而最好的情形是什么？还是知道了真理，明白了真理，又去实行了，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寻求去认识，寻求去实行，还要去实行，那才是你如何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其他道路的后果是极其苦难的，因为不认识而就不去行，那就意味着你永远都无法知道神的祝福。知道了却不去行，将会引来神的管教。然而认识了并且顺从神的真理，去遵循，去体验，就能够经常能够体验到神给你丰丰满满的祝福。所以我常对你们说，我要学习真理，要顺从真理，要顺服真理，那也是保罗所说的，前3章已经表明了这个真理。现在这个后面保罗说，啊，现在就请大家来顺服，来遵守。所以保罗祈求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这个恩召相称，因为这是标准，且是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哥罗西书这个三章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就当求上面的事。倘若你们真是顾念天上的事，就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倘若你已经提升与神一同在天上，你就应该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致死在地上的事，不要被他缠了。你问说，保罗求我们行事与所蒙的恩相称，真能做到吗？就如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所说的，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说什么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吗？我应该如何去做呢？对不对？我已经被提到天上，我的位置是在基督里面，那是何等高贵的身份地位，何其的美妙，难以思量，是不是？我怎么能够活出那样的形态呢？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是不是？首先你需要晓得原则，然后才能够做出回应。你应该说的是，倘若我是基督徒，我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是如此的崇高，是如此的高贵，那我最好要活出一个崇高高贵的生命来，最好能够挺身活出属灵的这个气质才行。有趣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说了，他是柔和谦卑的。因此崇高的灵性地位就当有谦卑行事的态度。以弗所书的四章二节说什么呢？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看到了吗？因为你处在这么高的位置上，是崇高高尚，已经被诸般的属灵福气受祝福，能够继承基业，拥有基督，拥有圣灵，拥有神自己的充满，是拥有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的人。你被提升到如此的高度，因此你就更应该行事谦卑，行事谦卑，非常非常的谦卑。这是保罗所说的崇高的灵性地位，强求谦卑的去行事。我们现在来看一节的内容，四章一节的内容，就是行事与蒙召之恩相称的呼召。之后我们会学些行事相称的这个特质，最后是行事相称的原因。但我们要把最后这两项留到以后来讲解。这第一节是行事相称的呼召。保罗说，我要你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我求你们这么做，这是保罗说的，我求你们这么做。这里行事为人是指每一天的这个品格的操练，每一天的这个品格操练，在新约里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汇。顺带说明，以弗所书啊后三章的这个主题啊，都是行事为人，都是围绕着行事为人展开的。前十八节里面他说是要在合一当中行事，合一当中行事。四章的结尾是独特的行事为人， 即是与外邦人有别的这个品行，有与外邦人有分别的品行。第五章是以爱心行事，以光明行事，以智慧行事。五章六章都是以圣灵行事，最后是以作战行事，抵挡仇敌。整个的总意都是指向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事为人在今日可以被理解为每一天的行为操守，即我们的生活方式。保罗说什么？呼吸呼喝都当为荣耀主而行，是不是？每一个细节，说让你的生活方式配得上蒙召的恩，那就是保罗要说的概念。请听，当你问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但是只有在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的这个基础上，你才可以。是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到二十节的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当你致力于将自己交托给圣灵，借着圣灵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使得基督在鉴察你的生命，那是纯洁的、洁净的。你的生命是纯洁的、洁净的，因此基督能够舒适的、安稳的内住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他将他的爱渗透到你的心灵，而最终你会被神的丰富所充满，使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就是在生活在神的供应里面，叫你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这边再重复一遍，是当你致力于将自己交托给圣灵，这是一个操练。你每件事情你祷告求圣灵帮助你，你常常读神的话语，你来寻求神，依靠圣灵，圣灵会引领你，把神合适的心意来指示你怎么去做，神怎么看待这个事。当你来顺服圣灵给你的指引，那么圣灵他也会让你心里的力量，你来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会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得基督在鉴察你的生命的时候，那是纯洁的、洁净的，你在顺服他的道，以至于基督他能够舒适的内住在你的里面，他的爱将会渗透到你的心灵，最终他的爱是他的那个爱是舍己的，不求自己益处的，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是能够爱仇敌的爱。当你的心灵，当你的心灵被这样的爱渗透，最终你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你被神的丰富所充满，使得神能够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也就是运行在你心里的这个圣灵的能力，能够充充满满的成就一切，超乎你所求所想。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这是一个递进的，对吧？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的讲道当中已经是很清晰的做了说明。当这一切一个一件一件的接着发生的时候，你就是生活在神的供应里面，叫你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不过当你仅是知道相关的神学知识后，却照着自己的力量去行， 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你知道神学知识，靠着自己的肉体去成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委身于三章二十节所说的大力，也就是运行在你心里面的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去行。当你如十六节所说降服于圣灵后，你要降服于圣灵，就是自然的感受到那大力的运行，看到那形式相称的力量之所在，那是圣灵的能力顺从他的大力去行事，那是你行事的相称的，跟你这个所蒙的恩就是相称的，就是相称的。所以要顺服圣灵，不要按自己的意思，不要按照自己的老我，不要按照自己来行义，是靠着圣灵，靠着主加给你力量。所以主耶稣说，你若不悔改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是吧？小孩子什么？小孩子单单的仰望父母，单单的听从父母，对不对？他没有自己的财富倚仗的权势，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回转也是，我们顺服圣灵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按自己的意思，单单的顺服神的话。因为圣灵说，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也称真理的灵，圣灵就是真理，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也是效法耶稣基督所行的。所以当我们常常这样去思想的时候，看神怎么看待这些事，看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那么神是怎么看，神的话怎么讲，我们不明白，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寻求我们来寻求神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来顺服他的话语，顺服圣灵来去行事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就一点一点的刚强起来，那么以至于后面呢，一步一步的耶稣基督能够内住在我们里面，使得他的爱能够渗透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爱。他的爱是很久忍耐，这不是人的爱，人的爱都会消失，是不是？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的顺服圣灵所行，那么你顺服他的大力运行在你心中的大力去行事为人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才跟所蒙的恩相称，你成了神所彰显他荣耀的器皿。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样论述的。首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不是在第三章里面刚提到这一点吗？保罗在第三章也是这样提的，他说什么？三章的一节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为什么一直说到他是被囚的呢？是不是？当我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一点的时候，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发现保罗经常自称是为基督被囚的，是为主被做了被囚的，为主做了被囚的，是为了耶稣基督做了被囚的。我对自己想，实际上保罗是罗马政权被囚的人，他是罗马政权被囚的人，他是一个犯人。然而他却不这样看待自己，他不这样看待自己。你应该牢记这一个伟大的真理，是使徒保罗有能力把当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是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他以基督的眼光来看，看他如何的来影响基督。换言之，我们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将一切所发生的事情 去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去分析，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你能够理解吗？保罗从不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他是经常把他们与神联系起来。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垂直的，直接 朝向天上。无论生活当中出现怎样的一个状况，他都马上将这些事情追溯到上帝。他说：“神呐，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保罗是从不以属人属事的平行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事情，他不是这样子。你的生活当中肯定也会出现很多的波折，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会遇到特别，而你可能有几种反应，一种可能以埋怨来回应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祸在我灭亡了，这些问题临到我，这将如何的影响我呢？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银行存款，损失将会多少呢？其实这些想法都是从属世的角度来考量问题。然而那位有基督话语丰丰富富的深藏在心里的人，被箴言书称为有智慧的，并委身于圣灵的带领的，在遇到相同的问题时，就会说：“主啊，这意味着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你通过这些事情，通过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些在人看来不幸的事情，告诉我怎样的属灵功课呢？你要在我身上得着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常常问的。一个属世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工作业务上面，在他的人力范围里面去工作，想着与他有关的事情，想着他可以如何的去发展事业，怎样能够挣钱等等。然而有基督话语丰富存在心里的人，有属灵的智慧渗透到他的思想意识里的，渗透到他思想意识里的这人，他必把他的工作和他的业务理解为是为了要服侍神。他的工作，他的业务会如何的来影响神的道呢？如何来影响神呢？他对神有什么意义呢？基督如何在其中做主呢？你看，当你的心思意念都降服于神的话语，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出来，并且不论你的生命出现任何的大小的事情，你都会以属灵的角度去理解，去理解。这就是以神圣的鉴定来去思考问题，思考问题，这也是唯一生活的方式，唯一生活的方式。当谈论到属灵的这个成熟程度时，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的事。当你说到一个基督徒是成熟的，你说的是这人他是能够先以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所以能够处理好每一件事，因为他不在乎事情发展，事情的发展会如何的来影响他，他只想寻求神在这件事这些事上所要表明的心意，他自己的生命所要怎样的得以操练来归向神，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来这么来思考，我们确实可以成长到一个程度，成长到一个阶段，能够将世界所有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够以属灵的眼光去理解，从最小到最大的事情。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基督以他生命的代价来呼召我们要去跟从，要去行。这时你是真的充满了神的意识，能够实行大卫所说的话，就是诗篇16篇8节所说的：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不论遇到何事，我所看见的都是神。所以大卫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换言之，当神是我们的着落点，当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点，当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变动的神圣的分析家，我的心灵就会因他快乐，就会以他为乐。所以保罗常常以神为着落点来看待自己和周围所发生的事。但是保罗进一步的说，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保罗为什么要添加被囚的那一点呢？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再次的提起这一个事情呢？我认为原因在于他要指出的重点是，我要你们行事相称，即便是我当今的处境有多困难，我还是要把这事话说出口。你明白吗？重点是不论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应该行事相称。保罗他这个时候他是个被囚的，他是罗马政府的囚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是人类的一个最糟糕的情况，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然而他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那位相称。你也应该调整自己的生命来与主的性格相符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是不是？他就如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要担当人类的罪。你可知道相称那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磅秤上的平衡吗？这个相称是一个磅秤上的平衡的这个意思。你身为基督徒，你的生活方式应当与你的身份地位相吻合，明白吗？你是信主的，你的生活就应该与这个身份一致，身份一致，两者应当有完美的平衡。就算你这个身陷囚牢，身在监狱里面，也不影响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不影响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人也许会说，保罗说的倒容易，只是用口说行事为人应当相称，因此保罗就添了这句话，添了这句话，他说为的是要提醒你，他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他在监狱，他是一个囚犯，他是一个囚犯。他说那可能导致你被囚禁，或者牺牲生命，牺牲性命。而对保罗而言，他最后的结局，保罗最后是头颅被砍的，被杀头的，然而这都没有改变他行事相称的心智。弟兄们请听，他对这个信徒的恳求是基于他自己危难的情况而发出的。他说就算是这个环境很险峻，保罗对所委身的心智丝毫没有变动，丝毫没有变动。他是身为被囚的人，他依然恳求每一个人要行事相称，行事相称。亲爱的信徒，请注意听了，行为是出于正确的思想， 你认识真理，所以你这样生活。让我来给你一个例子，在旧约的时代，神是这么说，你若在旧约，你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祝福你。这是在旧约里面的，记得吗？如果你守这些诫命，我就祝福你，如果你服从真理，我就祝福你。这是旧约里面的概念。换言之，那个祝福是附带条件的，是不是？是以顺服为基础的，是吧？多有趣啊，是不是？但是你可知道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以属天的诸般福气赐福于你了，我已经这么做了，现在请你顺服我，好吗？在新约里面可是这样子。你看到不同之处了吗？旧约说的是，如果你这么做，我就祝福你。新约可是这样说，我已经祝福你了，现在请你来回应我，请你来回应我，好吗？所以我们对神的回应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感激，而是出于感恩的心，你明白吗？这是出于感恩之情，感恩之情。我们不是因为西奈山上的雷鸣和闪电而做出回应，因为惧怕而做出回应，不是的，乃是出于对加利利的恩典而感激回应。这是神他自己成为人，替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罪的咒诅。他复活为要使我们称义，这一切都是他丰丰富富的恩典。他做了，你来回应，一切都是他做成的，我们没有任何功劳，没有任何功劳。所以保罗说，他我已经把前面三章有关神所赐的福分都给了你们，都给了你们，现在就请你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好吗？是这样一个请求。所以我求你们行事为人要相称。在原文当中，保罗是用恳求这个词，这个词是以热烈的这个感情来呼求他人，来祈求他人。保罗说，我恳求你，保罗毫不犹豫地向他们祈求，因为他非常在乎这些人。其实你可以在你的自己的事工里面来个执行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单单的这么想，好啊，我传讲了一篇很棒的讲道，但是回到家之后也认为如此。那为了确保你真的传讲得很好，你只要找到正确的人，他就会能够证实，他们就会证实。因此你可以真的认为你做得不错，然而这距离真正的服事事工还很遥远，很遥远。这是因为你，因为我对事工的关注不在于好的讲道，或在好的节目编排，或是听众是否喜欢我，不是的。我所关注的是我们，是我们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以完全，这才是关键。众圣徒都完全，当一个圣徒向那个方向去前进时，保罗是何等的喜乐。因此你看，保罗求众人行事相称的原因，是因为那正是他的热忱所在，那是他所在乎所关心的。而保罗说，我不但要面对外体所受的伤痛，他说我内心也一直在挂虑着教会，这就是属神之人心里的激情，就是要圣徒能够成长成熟，这是他的动力所在，这是他的动力所在。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什么？保罗说：“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要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迎到神面前。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十九节，他又说到，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们知道生产之苦是很辛苦的，姊妹如果生产怀孩子生产的时候，那个生产之苦是很苦的。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他极其的渴望。同样我们也是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到形式相称的丰富，要你们知道你们是可以活出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体现。我们之所以要求你们形式相称，是为你们自己的益处，是为基督的缘故，是为教会的需要，也是为着神，是叫我们能够披上神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需要一定的委身。因此保罗说，我求你们要形式相称，他求我们，我也一样的求你们，我毫不犹豫的恳求你带人来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也毫不犹豫的求你到主的这个圣餐桌前来接受施洗，顺服教导，读经祷告，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运用你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去服侍他人，去参与教会的服侍，为主的圣功去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那些事都是在显明圣徒的成长和成熟。所以灵性上的成熟使得圣徒乐趣完全，是事工的目标，这是主类事工的目标。因此当你看到保罗说我要求你们形式相称时，你知道他击中你，击中他委身的要点，你明白他保罗在这边要说的。这个人他日以继日的带泪祈求，盼望这能够成为事实，这个神的仆人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羊群，献给羊群灵性的成熟，并且在这个事情上面从来不妥协，因为那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唯一重要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为你们祈求神能够加强你们委身的程度，会使你们的生命有根有基，趋向完全。我祈求神让基督的话语在你们心里根植，生根建造，使你们的生活与你们的身份相称，好让神得着荣耀，使得基督被高举，因为他是配得的，那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相称，中间那一小句说什么呢？与蒙召的恩，蒙召的恩，希腊文说什么呢？那是招呼，召唤你们的呼召，那是呼召你们的呼召，召唤你们的呼召。你们的行事与为人与生活方式都要与那蒙召的恩，那召你们的圣召相称，相称。让我这么来说吧，这圣召是什么呢？是谁召唤你呢？是谁在召唤你呢？是谁召唤你到基督那里呢？是谁呢？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四节他说什么？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 他说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这是父的爱的吸引，请注意那句啊，是吸引人，吸引人。另外罗马书的11章29节他说什么？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是谁招呼了你呢？是神，是上帝。是谁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呢？谁又将你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记在被宰杀羔羊的生命册上呢？这些都是神，都是上帝做的。你被呼召了，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当中，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他说什么？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1节这么说的，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配得过所蒙的召。神他已经呼唤了你。彼得后书1章4节他说什么？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神的恩召和拣选是并行的，而神是发出呼召和拣选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到处去窥探看看周边的事物，并且去看看其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那自己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追逐金钱，享受物质，那之后我自己说啊，经过一番考量之后，我想我还是选择基督教。倘若基督教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的选择，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倘若基督教仅仅是一个简单个人的选择，我的得救好像是因为我决定被得救啊，我愿意来信靠基督。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委身，是不是？我自己选择了嘛，我应该去，我或许会对自己说什么呢？既然我已经做了这么一个选择，那一定是值得我去做的事，对吗？这有一定程度的委身，是不是？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成为基督徒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主权，就是那位掌管宇宙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创立世界之先就把我名字，就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如果他说我是永恒的圣者，宇宙间公义的神，我拣选你永远跟我在一起，这将在我心里将会加添一种充满震撼的回应。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是他拣选了我，是他拣选了我。在万人之中神拣选了你，那是一个极为崇高的呼召，不是吗？事实上腓立比书3章44节说什么？那是从上面的呼召，是那是从上面的召。提摩太后书1章9节就说那是圣召，圣召。希伯来书3章1节也说什么？那是天召，那是天召，从上神圣属天的呼召。这样的呼召 有无穷无尽的神，他亲自召唤，这是我们必须要回应的，不是吗？我们竟然被称为圣徒，蒙召成为神的子民，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就需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亲爱的信徒，请留心听啊，在全世界当中只有一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一件，就是从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开始，直到你得见主耶稣基督的面，只有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你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吗？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你按着你自己的属灵身份为人处事。至于你是否挣钱，那无关紧要，无关紧要。你的衣着是不是很漂亮？啊，你是否有住洋房、开名车、升职加薪，有能力购买多余的物质享受？教育程度有多高？专业是什么？具有多少个荣誉的学位等等，这些一概都是次要的，一概都是次要。唯一重要的是要行事相称，与你所蒙的恩相称。如果你错失某一个大型的娱乐活动，错失某个的这个精彩的电视节目，错过一些啊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机会，这些说实在的都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行事要与你所蒙的恩相称，那才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你来到教会时间很长啊，也曾经带过很多人来信主，但无论你怎么做，如果你是在肉身里面服侍主，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行事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行事相称是一切事情的总纲，一切事情的总纲。这就是为什么第一节，为什么四章的第一节是这么开始。而我也用了不少的时间来讲解，就是以弗所书的其余的经文，这个后面的四章、五章、六章，都是为了要讲解四章的第一节。你看，整本书的四章、五章、六章都是在讲解第一节，是不是？形式相称。说完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结束。倘若你成为基督徒后，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挂上耶稣基督的名，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行事相称吗？是不是？如果我们拥有救主的诸般属灵的福分，你岂不认为我们也应该有相应的生活见证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在旧约的时代，那一位天地的主，他对人们说什么？你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赐福于你。我们或许会予以回应，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或许会给予回应了，是不是？更何况那同样的一位在现在的新约里面，他对我们说什么？我已经赐福给你，我已经赐福给你，你来顺服我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我求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能全知的主， 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你也借着圣灵真的在我们心里真的落上印记，让我们能够得以承受各样属天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得以能够有确据，能够明白我们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在为天，你也在天上为我们存留那永恒的基业。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丰盛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你在圣经所启示的必要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是这样一个蒙恩的身份。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的圣灵，能够来顺服你的圣灵，能够让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主啊，能够让你让基督能够安身舒服的能够住在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爱能够有根有基。主啊，让你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都能够居住在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靠着你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能够与你所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啊，感谢你，让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来去思考，让我们能够切切的能够来寻求你，能够寻求你的引导，能够让我们能够来真的按着来顺服你的真道，主啊，来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真的与所蒙的恩相称。主啊，感谢你，你说我们就是你的见证。主啊，感谢你，你说我们就是 世上的光，我们就是世上的盐。主啊，感谢你，主啊，你说我们是，主啊，我们确实也是是的。主啊，感谢你，愿你带领我们，愿你来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真的能够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全然成圣。主啊，感谢你，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我们